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开始，我们有一卷旧约的小先知书的分享，约珥书。经文呢，刚才读到啊，第一章。我们说约珥书的一些基要的信息，作者呢，顾名思义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就叫约珥。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这里边只有唯一的一个提到他的信息，说他是皮图尔的儿子。这个皮图尔他的父亲的意思是神的意象啊，那么还能知道他应该是一位南国的犹大的先知。右边这一幅图画呢，就是著名的这个艺术家哈米开朗基罗所绘画的约珥的一个壁画，在西斯廷教堂。关于这一个创作的日期哈、啊、写作的日期，首先开宗明义的说，结论是不太确定。但是有几个线索，比如这里边没有提到王，也不提王哈、啊。有人就会说，哎，莫非是在耶和耶大那位老祭司的年间，对吧？是因为那时候是约阿施王是被藏匿起来，亚塔利亚一个太后哈、啊、乱政，有可能是这段时间，那这也是推测。包括这里边还没有提到。后来就是兴盛一时，成为了南北国严重威胁的亚述啊，也没提到过亚述。可是呢，他又有几节经文是被阿摩斯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呢，比如说这个约珥书的3:16-18，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而阿摩斯书的1:2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啊，有这么几处经文非常相似。那是谁引用了谁呢？你如果说是阿摩斯引用了约珥，约珥呢就比阿摩斯还得早。可是阿摩斯已经是旧约最早的先知之一了啊，北国的先知。应该是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啊，750几年那个时候活动。所以总之最后可以说落实到像加尔文所说，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传道呢？上有人说他是甚至公元前800多年的，下有人说为什么没有王？那因为这是被掳归回时候，甚至是在尼西米斯拉的这个年间在传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差距非常大哈、啊，这种说法。但是可能这个日期很难确定，但并不影响他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你发现至少在第一章你就看到了，讲了一个天灾是吧，所谓的天灾，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而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普遍有的，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信息。并且在这样的一种人非常明显哈是无能为力面对的问题之时，当如何自处，这是本章也是本卷的信息。约珥呢，在新约时期到至今，可能更被人知道的，人们一般会叫他五旬节先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彼得是引用了约珥的信息，说了到了那末世是吧，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受异象，对吧？圣灵的浇灌预告了圣灵的降临，圣灵呢是非常明显的在五旬节降临的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约珥是一位五旬节先知。那这是他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他的创作年代简直就像是这个蝗灾的一些起因和应对的方法一样，是很不确定的。但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好，他在这个第一章的2:3。约珥说哈、啊，他说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你会发现这是约珥开宗明义的吩咐。那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说，这不就是历史吗？是不是？你要来追忆一下在以前的时代，列祖的时代有没有这事儿？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件事，你要纪念它，了解它的意义， 让它被传讲下去。之前几上周我还跟同学们分享说，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善于遗忘，就是一代发生的事儿过了十年就溜干抹净，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以至于没有办法去找到那教训或者是遗留下来的财富、知识、智慧，全都是实现呈现一个不断的在失传，不断的在重蹈覆辙，然后不能够来去正面的累积，不能够负面的避免，出现这个现象。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教育做什么，我们极其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人们都自以为如何在今天争论的事情，你会发现可能说哎，五百年前当时教会天天吵这个问题，吵的都已经是很清楚了，你想到的你没想到的都已经争论过了，是吧？历史是有这个意义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关于蝗虫蝗灾。我觉得案卷解经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主题解经讲到呢它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我不会的、不擅长、不熟悉、觉得难解、觉得没法讲的，我可以不讲，是不是？我只讲我觉得可以的。但是你要想案卷，你要如果想把十二小先知书全部给它讲完，你是不能跳过的，对吗？这一卷这一章明显的就是在讲蝗虫，你怎么样，你不能跳过它，你确实要来去忠于圣经的去理解它。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比较特别的主题，我估计也很难有机会再讲第二第三次，所以我们可能会说的多一点，特别是关于历史的这个层面。蝗灾它是有历史的，在圣经里就有，最起码咱们应该知道是在摩西在埃及的十灾当中就有一灾是蝗灾，是吧？有一灾是蝗灾，摩西向那地伸杖，一昼一夜是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埃及地通常还不怎么产蝗虫，因为蝗虫需要的那种生存环境更接近于一些需要点，就是总是跟干旱连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意识，是吧？所以这个东风刮来，今天的世界上很多蝗灾也就是从东非的沿岸啊，从那儿往西往东出现，所以这里说的还是非常精准的啊。刮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是摩西的时代就有这样的蝗灾。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约珥时代的蝗灾，以及阿摩斯书哈，阿摩斯书里边七章也提到过，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你发现这句话是很有深意的，主造了蝗虫。主是现造的蝗虫吗？蝗虫呢是今天这第几日子到底是被创造的？所以在希伯来的语境当中，创造这个词有的时候是那种我们知道的创造，有的时候是说让那已存的事物它显现出来，是吧？这叫做主的创造，也是这个意思。主造了蝗虫，吃尽了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也就是在阿摩斯的年间显然也有蝗灾啊，也有蝗灾。所以蝗灾的这个历史还是很清晰的，至少在圣经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和它的历史当中。甚至到了后来启示录，启示录里边我们也知道有对于那种蝗虫的形容，虽然带着一种很有点神秘的、有点难以理解的形象出现了哈，但它也是一个蝗虫的形象出现。而那个地方的描述，启示录的描述说，那有两万万的军兵，像蝗虫，像战马，像人的脸，带着胸甲，带着什么？哎，你会发现这也是约珥书的形容。因此，想读懂新约，像启示录这么晦涩难解的经文，你要知道它也是大量的援引了撒加利亚啦、约珥啦他们的那种话语、话术来去表述一个崭新的意象啊，这是圣经的连贯。蝗灾的历史在以色列的地区就是常常有蝗灾的啊。稍微查考一下，据说在1915年的春天，就在耶路撒冷哈巴勒斯坦地区就出现了一次大量的 蝗虫去蹂躏这个地区。据说当时呢，那些昆虫学家还去测算，在每39平方英寸的土地上，就是巴掌大个地方，没多大了，是吧？6×6=36，那能多大？六英寸，这么一点个巴掌的大的地方，就起出来60000颗的虫卵。而且一旦孵出来，这个小虫开始每一天就能够在每一英尺的这个距离上有600只出现，然后沿途吃掉他们所经过的，就像阿摩斯说的青物，不光是庄稼，只要是植物，只要是带点绿色的，全给你啃光啊！所以在1915年这一次，包括1865年，都是在耶路撒冷历史上叫做蝗虫之年。那蝗虫是这个西方或者说是中东地区的专利吗？那并不是，是吧？中国也是常常有蝗灾的。我们说这个灾难是确实世界人民啊，地球人的普遍集体记忆之一。中国也有蝗灾。我曾经看过这个山东的一位咱们著名的作家，叫做莫言嘛，他就写过一个短篇的，其实也不能叫小说，实际就是实录哈，一个小的现实的回忆的文字，就叫做《蝗虫奇谈》啊，《蝗虫奇谈》。那里边就是写的，我是建议你可以去搜来看一看的哈，网上应该是搜得到的。也包括说这个，你看右边这本书，这是个电子书，抓了个屏幕给你图贴到这儿，《河南蝗虫灾害史》，这能写本书，你就知道发生过多少次，是不是？啊，包括中国的历史上的史料记载哈，就是这本书里的内容。公元前624年，大致就是约尔的年间，到1949年，一共2500多年里，光河南境内就有556年发生蝗灾，也就是五分之一的年份，五年来一回啊。所以这个是，而且河南这还居然不是蝗灾最重的地方，是位于山东河北之后的第三大省份。怪不得莫言写这个呢啊，在山东这个蝗灾是非常可怕的。蝗灾的这个危害，咱们明朝的著名的大家都知道，徐光启啊，天主教徒，第一批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就说过，水灾、旱灾、蝗灾，这是最凶险的三大天灾啊，受到人们的关注就是在这里。莫言写的那个也非常的惊人，讲他爷爷在田间就眼看着那些下的那个蝗虫的虫卵，它是团到一起，像一个大的一个肉团一样膨胀膨胀膨胀，然后就会在你眼前像炸弹一样的炸开，几万只几十万只蜂涌而出，就开始嗑，开始吃，开始推进，那个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不是一个最好不，我们不需要来亲身的经历和看见的，很可怕的一个经历哈。那么说到这个蝗灾，当时我读到他这个《蝗虫奇谈》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莫言写了一个现象，人穷极会糊天，是吧？在古时，虽然那个时候科技不发达，文明不昌盛，但是人民的一些朴素的东西还是在的。我记得去读这个唐朝历史的时候，唐玄宗哈，就是李隆基，他的年间也是有蝗灾，但是他就不敢让民间去扑杀蝗虫，因为他的思路大体上是说，这是上天的惩罚，我如果要去根治这个蝗虫啦，跟他搏斗战斗，是不是在逆天而行？他的一个宰相就出来，哎，这个由我去来执行，一旦有老天的什么责罚，我来承担啊，大概有这么一番对话。咱们先不说这个处理方式的好坏，但至少还有一点可值得称道，就是他会认为，古时的皇帝明君会认为说，一些天灾是上天的惩罚，是吧？你要从这里得应对的，起码在这一点上，也就是约尔要强调的事情啊。然后到了这个莫言的书中，他提到民间老百姓那么面对蝗灾的时候，他们会求神，求什么神？ 我也是头一次知道，居然民间有掌管蝗虫的神。就是在山河四省当中，我就是那儿的人，我山西人，可是我小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个神。那么他们称这个神叫刘猛，还有没有姓的啊？姓刘，姓刘叫猛，刘猛。那么这个神其实考察了一下哈，综合的是宋朝的刘琦将军，还有元朝的一个叫刘承忠将军，这都是曾经领导过人民抗蝗的哈，抗击蝗灾的，所以最后他们的形象被神格化了，在民间有这种庙的哈，有这种庙去崇拜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种悲哀就在于人们似乎是知道了该做什么，但是他做的方向和方式又不对，是吧？这是我们在这个蝗虫之灾中可以看到的。蝗虫的成因是什么呢？哈，成因咱们从自然界角度来说哈，自然界的角度来说，蝗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跟着旱灾来的。一旦有干旱，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干旱的时候，干旱的地方就会出现。甚至你去仔细品圣经的时灾，摩西时灾的时候出现的场景次序也都颇为符合这个判断啊。然后干旱过后，当那个土地严重的盐碱化之后，白花花的那个农田触目惊心，就在那里边那种肉色的粉红色的恶心的那个虫卵团开始一片片的炸弹的爆炸，那个就成为一个对于莫言他的家族来说无法抹除的记忆哈。所以自然界的成因是跟别的灾祸相连的，有干旱，有盐碱，有荒芜，是吧？这些事情。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清楚的说是有咒诅的这种可能。我要读的经文是在申命记的28章，你注意申命记28章是很重要的圣约的神学的经文，因为里边在28章特别提到了好多的若守这约有怎样的祝福，如果违背这个约会有怎样的咒诅，是吧？就是在这个28章38到42节就这样讲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也就是说，这是清楚的说，当百姓不守律法背逆上帝之时，这是可能的上帝主动施行的惩罚与咒诅之一。这就是建立了这种联系，并不是说有干旱有盐碱就一定有蝗虫，或者有蝗虫就一定只是由这个自然原因带来的，这里边有属灵的成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哪怕是在研究博物学、研究科学、研究历史，你提到诸般成因之后，总不可忘记还有那更大的一个成因，就是那上帝的护理的手在怎么工作。这个护理的手是一个手会缠裹祝福，但另一个手就可能是击打和咒诅的，是不是？因此你需要知道上帝跟我们的这种不断互动是怎样运行。这是我们在读这些事的时候，不可今天听完听去觉得是讲的是那个昆虫学，这是昆虫记，不是，重点不在昆虫，是吧？也包括你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的那一次蝗灾，它也是上帝清楚对埃及地的击打。用蝗灾来击打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诉求是什么呢？说让我们去旷野敬拜神，是吧？让我们去自己的地方去敬拜上帝，这就是最起初的公共敬拜，是不是？最起初的对上帝的崇拜和我们今日的聚集属灵意义上是完全一样的。而法老的回答是怎么呢？他是让你去是不让你去，他没有完全让你去，是吧？他最后的认为他的还有让步了呢，他说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吧，因为这是你们求的，但是妇女儿童是不能去的，对吧？这是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蝗灾就是这样的降下来。 用今天的话说，法老的意思就是未成年人不能进教堂，是不是？不能去敬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最懂得如何争夺，也争夺谁的灵魂。所以蝗灾就是针对这样的事情给他的明确的惩罚和咒诅。那也许有人会不禁思量，哎呀，这蝗虫好可怕呀，甚至再倒推一下子，我们都喜欢较个真儿。创世纪的时候，蝗虫第几日被造呢？那大概是造这个空中的飞鸟，海野地的走兽，海里的鱼，地上各样的昆虫，应该那一日被造的，是不是？那有人就会说，那这个玩意儿这么害处大，上帝为什么造蝗虫呢？难道就是等着某一天来惩罚法老和埃及吗？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量，其实我说了，古人早就想过了。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这个博物学的专家叫做约翰雷，好几百年前的一位弟兄科学家，是吧？他就讲，他说第一，神使用蝗虫作为其审判大军，这确实有这个成分。那个时代理直气壮的谈论上帝和科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只要神愿意，他就可以制造出一只昆虫大军，是任何人类军队都没法战胜或摧毁的。等一下我们会提为什么人类就直到今天2024年你也不可能真正战胜蝗灾，等一下我们会说哈。所以看到了蝗虫的这种行为，但是害虫，为什么有害虫？约翰雷说，比如说臭虫、跳蚤这些东西，是不是常常出现在不干净的地方？因此他说，很多害虫的存在，上帝的安排就是来防止人们过于邋遢，提醒你保持自身洁净和整洁。很有道理的，对不对？确实在今天人们经常洗头洗澡的，你会发现我小时候80年代还挺常见的臭虫、虱子，这些现在小朋友应该都不知道啥叫虱子，他认为虱子就是那个虱子，他不知道什么叫那个小虱子，是吧？这是一个。再者呢，约翰雷说，对我们有害的昆虫，但是它对其他的动物却是有益的；对我们有毒的，它却可以是别的动物的食物，是吧？所以这是上帝的安排，这地球上不是你一家独大，就你生活，不还有别的物种的吗？上帝也爱他们呀，啊！甚至有些毒性非常大的昆虫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药材，是吧？你也知道那是具体是什么，对不对？很多的提取物它是有医学的作用。总之就是从自然界的角度都可以这样理解，而从神学和道德的意义上呢，他又说神也乐意用害虫来散布灾难，以惩罚那些邪恶的民众或种族，正如他曾经对希律王和埃及人所做的一样。法老和希律王都共同的一个经历是曾经被虫子所咬，是吧？希律王被虫子咬死，断了他的肠子，记得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就有记载。好，所以我们说这是蝗虫的一个成因。无论从古还是到今，我们都可以从自然界的意义，从道德的层面，中国人在古时，我说唐玄宗这样的人是可以从道德层面去理解到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更高的是从神的层面去理解，对吧？这三层面理解万事万物是我们的重点。而这个蝗虫它的阶段，我们发现这约尔真是一个早期的博物学家，说的非常精准。你发现他这句话，他说你们见过这样的事儿吗？这个蝗虫之灾这么的可以说斩尽杀绝，看茧虫剩下的蝗虫吃，蝗虫剩下的男子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他其实一句话当中说了，这个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哈，古时的人们相对来说更重神学和道德而轻科学，他也不太愿意观察吧。直到了今天，这个事情是倒挂过来了，今天的人们特别重视观察、实验、数学、科技， 但是相对来说就轻忽了神学和道德，是吧？但是结合起来，那岂不是最，我相信是上帝的心意的一种状态吧，是吧？其实你看今天你找一找一些个昆虫的教科书，你就会发现，哎，跟这个鱼饵说的一样的，成虫，尤其这个母蝗虫，是吧？它会产卵。这个里边的母蝗虫很可能指的就是这茧虫哈，它生下的呢，这个孵化出来的那个弱虫期就是叫蝗虫，再大一点那个就叫做男子，再大点会蹦跶的它就叫蚂蚱，蚂蚱长翅膀能飞，它又叫茧虫了，就是它形成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大概约尔说的不是四种虫子，而是蝗虫的四个形态，从幼虫到飞虫，幼虫、弱虫、跳虫、飞虫，这四个阶段大概是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蝗灾啊，从历史、从文法的角度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有别的记忆，我说这个莫言嘛，喜欢写东西是不是有点那种现实魔幻主义色彩，我在想他写的是蝗虫奇谈是不是夸大了呢，找了找别的资料发现，哎，同样的有山东的一些人人回忆，就是1940年的那个蝗灾也是这么说的，成年的蝗虫把庄稼施成光杆儿，然后呢这些大群的虫腾空而起就去祸害下一个地方，原地留下虫卵慢慢孵化，你到田里看白花花的盐碱地一望无际，鼓起一个一个小坟包，坟包里就是这个数以亿计的蝗男，就是这里说的男的啊，这个男虫越鼓越大越鼓越高，啪的一声炸开，无数小虫男子爬出来一边啃庄稼的根茎，因为那个杆叶果实高点的都吃光了，专门往根儿往下边挖了啊，把根都给你啃了，你说这个东西可怕吗？这个灾难就是毁灭性的嘛。然后再寻找更多的美味，附近有沟，这些东西会爬沟，有河，这些会团到一起变成个大球滚过那个河，就非常可怕啊！用他们的排泄物都能把河流给你堵塞住，它就过去。然后那种比大军压境还要吓人，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约尔也说有一群原文叫民，是吧，犯境，大军犯境，你会发现这个说法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作者的说法一模一样，你看到那个蝗虫来就是感到被一个军队在侵略的那个感觉啊，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所以他说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站在这种蝗阵之中，听着无边无际的铺天盖地的咀嚼东西的声音，在闻着那种恐怖的恶臭，你会呕吐，会昏倒，会瞬间丧失求生的欲望，那真是地狱的光景，是吧，那个样子。然后这个蝗灾的影响，我们说最直接的来说，它毁灭了植物，最直接说毁灭了植物。你说毁灭植物怎么？毁灭植物带来的间接的影响，也不间接的，近乎就是直接的，就是毁灭了经济。你可以看到约尔在他的这个里边在呼吁几种人，他首先说这里边先说毁灭植物的，就是把葡萄树、无花果树什么什么什么的都，田地里的五谷啦什么，这些油呢就是橄榄油或者是橄榄树，全都毁了，是吧。然后约尔开始呼吁几种人，他说你们这些好喝酒的，你们要哭泣，倒不是说喝酒什么对不对，最简单的说就是没得喝了，酿酒的葡萄没了，啃光了，农民你们要悲哀，因为你的田间里的这些东西都不见了，说这些妇女处女们要哀哭，为你们的丈夫哀哭，因为你的丈夫的一个工作没了，经济没了，甚至于在圣殿里边侍奉的伺候的这些祭司也当哀哭，连献祭的祭物都没了，是不是，连素祭都献不了了，你说献不了素祭献牛啊，那牛吃啥呀，这不是何不食肉糜，这不成了这个笑话了吗，对不对，植物没了一切就都没了，对吗，所以那个是一个连根拔起的一个惨状啊，蝗灾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间接影响就是说经济崩溃， 而且你要注意，这种蝗灾过处生态的破坏，让你的经济瘫痪，不是这一年而已，不是说你转头去再重新种粮食就恢复过来。有的时候田地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蝗虫去的地方肥沃度降低，甚至于就变成盐碱地了啊！而且他因为把树都给你啃了啊，树根都给你啃了。咱们说中东那种著名的椰枣树，一棵椰枣树长得能结果要到20年才能够进入丰产期，但是呢20天内这蝗虫全给你嗑光了，这树再来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的，对吗？所以你可以看《生命记》里边都提到，哪怕你去打仗的时候，围困敌军的时候，是不是上帝都特别吩咐你不要砍尽周围的树木？你砍光了，将来你占了这个空城，占了这个荒岛，你要干什么呢？对不对？是不是就灭绝了？所以蝗虫带来的就比那种最残暴的军队带来的更可怕，连根拔起，让你整个的基础设施全部瘫痪崩溃，相当于把树全砍了，根儿还挖了，草全刻尽了，草籽儿、草根儿全都给你起出来，刻光，剩下纯粹的跟月球表面一样，就是这种可怕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一类的天灾都有类似效果，它不是当时这灾过去了就好了，等到灾害过去，你有太多灾后重建要去进行，也有太多的后遗症需要你不断的甚至几代人去承担。过去的几年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意味着什么。我就注意到在从23年到今年开始，各地不断在出现类似于高速路啦、高架桥啦，这个路面突然就塌陷了，是吧？车掉下去，好多这种东西。这个很简单嘛，就是一年不去修缮它，那水进去了、渗了、泡了、胀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没有人去维护，就这个效果。连我们这个地下车库现在也是到处漏，之前年年可以修一下子，那个中断的那几年、被抹掉的那几年，这些都荒废了，连根拔起，更不用说很多人的免疫力下降，其他这些问题。总之无论它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怎样，那么有一个最属灵的影响和催逼是要我们去悔改的，是让我们去在面对这种明显出于上帝的人力不能抵挡的惩罚的时候要去悔改啊，要去悔改。所以当我们看到蝗虫的时候，你不能只是就事论事的，就只是个昆虫学，就法布尔，这就昆虫记，就是研究蝗虫。蝗虫在整个圣经和人类历史上都有着隐喻的。我刚才说的莫言这本书叫《蝗虫奇谈》，也有一个好莱坞的一个著名的写得很好的一个短篇小说哈，以好莱坞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就叫做《蝗灾之日》《蝗虫之日》，讲的也是那种纷繁复杂，人们在那儿啊为着名利熙熙攘攘来往往，结果都看起来是很荒谬、很沉沦。不知道约尔所说的那蝗虫之日即将到来，这都是在文学史上是有记录的哈。而这种蝗灾的隐喻、蝗虫的隐喻，很多的传统中国教会呢，好多的一些老前辈会讲，这里面就有属灵的意义啊。说那大蝗虫它又强盛又无数，就相当于是把人的心田占据了的那种撒旦的世俗的那种洪流，而那种茧虫啦、那种小一点的虫子，又像长着狮子一样的大牙，又啃又咬，耗尽你的生命，消耗你，逼迫你，攻击毁灭你，让人是灰心沮丧。还有那个男子呢，他是把刚出生的小果子都给你引入歧途，被毁谤，把新得到生命的属灵的婴孩什么的引入毁灭和灭亡，专门有攻击小孩子的哈，攻击这个小幼苗的男子。还有这种蚂蚱，它让人层层剥尽丢弃，使人离开神的保护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老前辈们也在对这个做了很多属灵的发挥和解释。蝗虫就是这样。 蝗虫这个东西的可怕呢，就在于它的很多行为，现在的科学去研究，其实现在人发现蝗虫分两种，平常你到田野山野田间逮只蝗虫，你基本上不会觉得它恐怖，是吗？有那个绿色的叫蚂蚱，我们那叫扁担，叫什么，反正是个绿色的哈。但是那个叫散居型蝗虫，当它变入到群居型蝗虫，它整个改变，这些东西只要凑一起，它们那个腿碰腿互相一摩擦，它的血清激素就改变，以前传统叫出现了一种蝗虫突变，它那个激素一上升，它的性情就变了，变成了凶暴的，变成了个分泌各种的毒液的，变成了那种有群体破坏性的，越来吸引更多的群体去做的，蝗灾就这么形成。为什么这样说不清，只是告诉你是这样啊。这还有论文呢，我还查了一下具体的蝗虫聚集的奥秘，叫什么四什么，呵呵，一个化学的名字是吧，一个药品，是他们的群居的信息素，中科院的一个，这是作者哈发表的论文，说这件事儿，这东西会自我激励，自我狂暴化，自我群居化。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像人呢，一个人三个和尚没水吃，三千个这个蝗虫凑一起变成了暴君，狂暴的暴民是吧，有点像哈这种感觉。包括一种这个蝗灾带来的说行为沉沦，就是他开始到了后期卷不到外边，他开始内卷，互相相咬相吞，相咬相杀，无论是实验当中在蝗虫里还是在鼠群老鼠群里都有这个类似的现象，他最后到了一个阶段不再繁衍生殖，怠惰也不动也不怎么，就躺平等死，就是好像在影射人类似的是吧，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很像啊群体行为，一旦没有了别的东西，呈现自我狂暴自我沉沦的模式。那么面对蝗虫到底该怎么应对，来了蝗灾怎么应对啊？网上你总看到一些玩梗小鬼，一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说我们中国人最能吃，说据说在国外某些地方说有一个让当地人非常头痛的无计可施的入侵物种叫做大闸蟹，那就捕捞了吃嘛。中国人觉得这有什么难的，甚至有人就说蝗虫也一样，蝗虫能不能吃，问大家，就是有著名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都是吃蝗虫野蜜嘛是吧，你吃过吗？我吃过啊，我不仅小时候吃过，我最近前年还吃过，我前年专门在网购了一袋山东临沂发货的蝗虫，食用的蝗虫。为什么是山东呢？可能那儿就是有这传统。怎么蝗虫炸一炸是个美味，油炸的吃，蛋白质丰富，很有营养。所以那这个，但是问题是就像说如果洪水洪灾来了，蝗灾也来了，你能不能就用吃来解决，喝一口洪水，吃一口蝗虫，吃喝解决。刚才我说了它有一个突变，是不是蝗虫会突变，它没有突变的时候确实是高蛋白的食品，可以烧烤可以油炸，但是当千万只上亿只蝗虫一起来集合的时候，它分泌的激素改变了，闻着让你一种特别浓烈的想吐的一个气味，而且想捕食它的人类鸡鸭鹅全都会中毒，轻则呕吐，重者昏迷，严重致死。所以有人也看到过驱赶鸭子去什么灭蝗虫，这种场景100%是出现在那个茧虫飞走了，幼虫还没出来，男子还没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鸡鸭鹅可以上去把那个虫卵田地里的弄吃了，只是能防止，或许能防止下一波灾害，但是上一波肯定是已经吃光抹净走了，灾害你挽回不了。而且当真正的成虫来了，鸡鸭鹅吓得跑的，他才不去上去送死呢，是吧？所以 也有人说，其实面对蝗虫只能等，只能等。面对疫情，你又能做什么？你真以为莲花清瘟让你好的？你其实是等它消失了，是吧？等这个东西变异了、降低了、减弱了，或者人有抗体了，或者怎样？总之，你是等来的。就如同从法老的角度，他可应该不信耶和华，不信神，是吧？那他给他的百姓讲这蝗灾怎么没的，他就是大风刮没的，最后也确实东风刮来的蝗虫，西风也给刮到红海里去了，是不是？从他的解释就是大风刮去的，所以你就等等风来，这也是一种。但是我们说了，约珥的意思不是让你去吃，不是让你赶鸡鸭鹅，鸡鸭鹅都没东西吃了，也不是让你就是等。人还能做什么呢？他说的叫做求，而且叫哭求。他对着刚才说的几种人，农民啦、祭司啦、少女啦、他们的丈夫啦、老人啦、少年啦，要在神的殿中哭泣哀嚎，切切祈求，是吧？这种求一言以蔽之，这叫求。他实际的意思呢，在情感上它是一种悔，是一种觉得痛苦、忧伤、痛悔的心。悔的意思就是你有痛的，你心痛，你才叫做悔。如果你说啊，这对不起啊，我这个上帝啊，以后我不这么干了。杨老二正在吊儿郎当的说这个话，你的心不痛，没有被扎到，那这不叫悔。这里边为什么不断强调要哭泣、要哀嚎、要悲哀、要惭愧、要痛哭？这些词的是不是就是共同的一个意思？你得心痛啊，你的心被伤到了、被扎到了、被震撼到了，你才可能有了正确的情感，你才知道这次的事儿大了，上帝的审判的烈怒已经降下了啊！所以从这种应对来说，情感方面是一种真实的忧伤和痛悔。而从行为的方面，你要改的呀，是吧？要改的。这里边提到说，祭司啊，你们要腰束麻布去痛哭，这是一种悔改。祭司，你们在何事上得罪了上帝呢？在那边分享的时候，最近在讲马拉基书，里边就讲到祭司，祭司的嘴里没知识，祭司的嘴里不存律法，无法去应对百姓他们的讯问，无法去帮助人家化解许多难题，甚至说出来的话是坑人的，像那个以利的儿子那个菲尼哈一样，而不是像那个亚伦的儿子菲尼哈那样，是吧？这就是在糟糕的祭司。所以祭司有他要悔改的地方，伺候祭坛的这些立位人，同样你要来哀嚎侍奉神，来披上麻布过夜。然后我们从他的角度，以色列人或者说今天说教会面对这样的天灾可以做什么？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居民到神的殿向神哀求，就如同我们说的去召集祷告会，是吧？召集敬拜，召集一些特别的禁食祷告会，这就是教会会做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神去认罪和悔改。所以最后他清楚说，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机制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烈怒，烈火一般在焚烧。蝗灾和旱灾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看到说火烧灭了旷野的草场，对吧？火焰就烧毁了这个田野的树木，干旱和蝗虫总连在一起。而这里的最大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你要求，求谁呢？求这个民间祭祀的什么刘猛吗？求这种偶像假神吗？是吧？求上帝，求耶和华。这些事儿是把你引入到了对于神的信仰当中，所以求告耶和华是这个里边的信息一直在说的啊，一直在说的。我们在过去的时候也说求，在今天也说求。面对问题的时候，宏观上你都知道要求告、要悔改、要再去解决， 可面对微观的情况的时候，你可就不见得这样了。当你发现连买酒的钱都没了，你的想法是像约珥对这些人说的，你们好喝甜酒的要哀嚎哭泣，你是这样吗？不是吧。当你发现你的田产绝收，你的工作的这个收入锐减，你不来钱了，这里边提到你要悔改，要哀求。当你作为服侍的人员发现连献祭都没了，连素祭什么各种祭都没了，连这个敬拜都召集不起来，连你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了，怎么办？悔改，祈求，这是他的意思。然而我们实际在座的可不是这样，我们更像是到了时候热锅上的蝗虫，热锅上的蚂蚱，蹦蹦哒哒到处去寻求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甚至于互相激励之下，那有了毒素产生了，出现了一些沉沦，出现了一些个狂暴的倾向，乱来的倾向，不守神的律法的倾向，极致呢蹦跶不动了，最后又成了秋后的蚂蚱，串成一串了，一样的结局，这多么的悲哀，是吧？这就是圣经要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可以求告耶和华，过去的人要求告，今天也要求告。怎么求告？当我们主耶稣来了以后，你发现到了这个约翰福音，他特别提到说，到那日你们就什么都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你看求告耶和华就是向父求吧，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清晰无比的将这个启示之路，将救赎之路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能够借着他向父求。你要想在世上找个谁办点事儿，你是不是得有个中间人呢？得认识你，也认识那个领导的，认识那个官员的，认识那个大人物的，找个中间人，你直接进去他，你谁呀？是不是？所以这叫中保。旧约那时代的人，约珥说，你要呼求耶和华，他们尚且要在信心中盼望这位耶稣基督，将他们的这呼求传到上帝那里。而今天我们却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这个中保。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要注意，耶稣是神又是人，他的神性使他跟父大有连接，他的人性使他体会我们一切的苦情、痛苦、哀伤。所以奉神的名求，奉主的名求，就意味着你办的这个事儿，你现在行事为人生命的状态，你真的觉得像这位中保的样子吗？你真的觉得你应该把你的状态来告诉他，他把你这个情况不遮不盖的给你向天父那里去祈求，你招来的会是祝福，会是赦免吗？难道不可能是更大的咒诅和惩罚吗？当你奉耶稣的名说话、祷告、办事的时候，你做的是耶稣喜悦的事儿吗？对不对？这是那个关键，你的情感是耶稣基督希望他的圣徒出现的情感吗？但是感谢主，当那看到旧约约伯记，约伯最终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对答之前，他最大的委屈、痛苦和无助就是在于他说我和神不对等，是不是？他不像我，我是人，他呢不像我，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他是神，你是人，你还真跟神犟嘴吗？对不对？他说你做错了，他要审判，你还能回答什么吗？难道这就是约伯所说的意思，对吧？你看他不断的在九章、十七章、十九章一直说这件事吧，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十九章是一个高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个奥秘约伯以他那惊人的上帝给他的智慧也借着他说出来，直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才清楚知道。题目在前书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约翰也这样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如果有人犯罪，你要记得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天灾，虽然不是蝗虫，它也可以叫奥密克戎，它无论是什么，它是一个明显来自上帝你抵挡不了的一个惩罚。这个惩罚如何去应对是我们的重点，你得悔改我们一切的行为，你腰束麻布，你哭泣哀嚎，你情感上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知道自己忽视了什么，你从行动上要来进食，要来哭泣，要来祈求，你还得求对了，不是求偶像，无论这个偶像叫刘猛还是叫马门还是叫什么其他的什么偶像，你唯独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病急乱投医，是吧，穷极了乱呼天。天是谁呀？天是耶和华的天，天是上帝的天。这个时候要求的是借着这唯一的中保耶稣来向上帝祈求，只有他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无论是蝗灾什么灾，一切的灾难都是在有一个意义，提醒我们悔改，提醒我们求告和倚靠。悔改就是要对照耶稣的话，耶稣的圣经，大公教会这历史这传统，那起初的父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到我们今天世世代代的后裔，传给我们的那些确定的话，来作为衡量我们的标准。不可随从这今世的风俗，不可去屈从了各种的显形和隐形的偶像，单单来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哪怕我的肉体灭绝，哪怕我的田产都绝了，像哈巴谷所说的啊，像约珥说的，像阿莫斯说的，我在肉体之外必得见神，这才是那信仰的核心与根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也使得今天的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约珥，跟约珥的听众相连接。我们面临的具体的灾祸并不一样，然而我们被击打、被震撼、被伤害到的，无论经济还是身体还是各方面的影响，却是非常相似。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时候会动摇，有时候屈从了法老的建议，不敢把自己的家人孩子带入到了神的会所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荒凉困窘当中，我们急不可耐，我们甚至毒素分泌，攻击自己的同侪，攻击自己的亲人好友弟兄姊妹，只为了让自己的利益得着满足。我们连根拔起，我们真的像蝗虫一样吃尽一切当吃的、不当吃的、可吃的、不可吃的。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污秽败坏，若没有你来亲自的赦免施恩，我们真是就像那要被灭尽的蝗虫一般，像那被灭尽的罪人一般，像那终究要被毁灭的这世界一般，消失于无影无踪，消失在那永恒的火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我们在座的就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已经投靠了你的名，我们信靠了你，我们求助你，让我们的信靠被你的圣灵保守，我们可以忍耐到底，坚忍到底。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目前的苦情当中，我们都来学会先来仰望你，使我们的心忧伤痛悔，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悔改，使这教会愿意以各样的禁食严肃会招聚百姓，共同来敬拜你，来向你认罪。主啊，愿你能够来在这今后的日子，我们还必将经历的许多灾难之时，提醒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倚靠。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